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24集。他立刻加快速度，一栋栋房屋朝他的身后闪去，不过他的视线只盯着前方，有一个小黑点正迅速变成一团模糊移动的东西。他又大步跑了十几步，看见两个魁梧的后背，是两个男生，正把什么堵在墙边，是安娜。斯雷特没有停下脚步，他朝着离他最近的那个男生猛地撞了过去，冲击力大得让那个小子在人行道上滑出好几米，然后目瞪口呆地躺倒在地上。他脸上那惊异的表情简直让人想笑。斯雷特觉得他暂时算是搞定了，便转身冲着另一个男生，眼前的场景让他暴怒起来。他一只手抓着安娜的头发，乌黑亮泽的长发被他的爪子抓着，另一只手正试图朝他伸过去，但他扭动身子不停地挣扎想躲开他。他举起双手想要反抗，右手的手指抓住他的拳头徒劳地拉扯着。他满脸通红，眼里闪着泪滴，一侧的脸颊有刮蹭的伤痕，渗出了鲜血，估计是其中一个男生摁住他的脸使劲地往他身后的石头墙上撞出来的。
放开他，
他怒斥道。那孩子意识到斯雷特带来的威胁，松开了安娜的头发，转而握紧拳头，一副准备要迎战的样子。斯雷特刚一看见他松开了安娜，便朝他扑了过去，那孩子撞倒在地上，正好摔在另一个男生的旁边，那家伙到现在还没爬起来。不过他看见同伴被摔倒在地，似乎反而受到了激励，挣扎着站了起来。斯雷特没等他站稳，又把他揍趴下了。那一拳是冲着太阳穴去的，但是没打中，斜擦着错过了，但也足以让他重新倒在地上。这一回两个人都没再爬起来。斯雷特居高临下地站在他们面前，来回扫视着地上的躯体，想找几个地方让他们再尝点苦头。穿着靴子的一只脚已经抬起来，准备朝某个人的肋骨踩下去。这时安娜抓住了他的胳膊，他回过头来，看出他很害怕，当然是怕他们，但是也有一点怕他，他不喜欢这样。
滚，
他冲着那两个男生吼道。这两个小流氓看上去比安娜大不了多少，虽然比她高大很多。
快滚！
见他们还没动，他又说了一声：
滚蛋！
他们有两个人，而他只有一个人，而且他还得保护安娜。不过那两个孩子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劣迹。他们站起身，动作很慢，小心翼翼，眼睛还盯着他。然后便一溜烟地跑了，没跑几步还回头看看他有没有追上来。斯雷特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不是也和狂跳的胸口一样血脉喷张，等他确定了那两个男生不会再构成威胁，便转身对着安娜，试图让自己缓和下来，安慰地冲他笑笑。可他后退一步，靠在墙上，靠在刚刚还困住他伤害他的墙上。
你没事吧？
斯雷特问。他想看看他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看看他的校服下面有没有淤青，可是由于那两个男生刚刚把爪子伸向他，他不想让他把自己的触碰和他俩以任何方式联合在一起，便只问道：
他们伤到你了吗？
安娜吸了吸鼻子，摇摇头，接着他的表情似乎要哭起来。斯雷特再也克制不住，他把他从墙边拉过来搂进怀里。他拉他时，安娜没有反抗，也没有拒绝他用胳膊搂住自己，相反，她把身子在他怀里埋得更深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哽咽着问道。
你不是应该在工作吗？
斯雷特甚至压根儿就没想过要骗他。
我看见你了，
他说。
我产生了幻觉，看见他们在跟踪你。
他把他搂得更紧了。
对不起，我没能及时赶来阻止他们。
没事儿，
安娜说。
他们没有，他 他们其实没做什么。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的话，只觉得刚才让那两个家伙滚蛋之前，应该再多给他们几拳。
他们吓着你了，
他说。安娜轻声地抽泣着，于是他接着说，
我感觉到了，所以别跟我说他们没做什么。
你感觉到了？
安娜一边问一边抽回身子，扬起脸看着他。
是的，
他承认了，
那个幻觉是通过你的眼睛感受到的。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再想，他在幻觉中感受到的担忧和在小镇上飞奔时产生的恐惧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已经无从判别。因此也许他在幻觉里感受到的害怕是他自己的，因为他知道他正在遭遇什么，知道他身处危险的境地而害怕，因为知道自己不在现场无法保护他而害怕。
话说回来，你来这儿干嘛？
他问道，但是不想刨根问底。
你说你有安排了，那你是要去哪儿？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里不带有丝毫的指责的意味，但是不确定到底表现如何。安娜似乎并不想回答，但是最终她耸了耸肩。
我去看我外婆，
他说。
今天是她的生日，所以妈妈说我必须得去。
斯雷特仔细看着他，这句话值得好好的剖析。他先从最不带个人色彩的地方开始。
你外婆住在这儿？
他四下看了看，这一带似乎还行，至少比安娜家那一带要体面。
算是吧，
安娜嘟囔着。
不过确切地说，不是这条街。
他又耸了耸肩，从斯雷特身旁抽回身子。
那边有个养老院，
他指着自己被那两个男生搭讪之前走的方向。
他住在那里？你不喜欢那个地方？
他问。安娜苦笑了一下。
还好吧，
他说。
那里的工作人员很好，不过……
不过什么？
安娜摇摇头，他瞄了眼手表，做了个鬼脸。
我得走了，我要迟到了。
那好，来。
斯雷特向他伸出一只手，安娜直直地盯着。一秒钟过去，又过了一秒，他说：
我陪你走过去，那两个男生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等着你，还有可能会带几个同伙回来。
斯雷特看出，这两个念头都把安娜吓住了。不过他仍然没有伸手握着他的手。
我不用跟你一起进去，
他轻声主动提出。
要是你想单独和你外婆待着的话，我可以在外面等你。
不是，
安娜有点着急地回答，她的脸红了，皱起眉头，搓了搓脸颊。等她看到手指沾上的血迹，似乎吃了一惊。
只是，
她露出痛苦的表情，但是远处教堂的钟声促使他迅速行动起来。
走吧。
他拉着斯雷特的手向前走去，他走得几乎和幻觉里一样快，因此斯雷特不得不放大步子和他保持同步。
我外婆有阿尔兹海默症，
安娜突然脱口而出。
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她的日子很不好过。而我，
斯雷特以为他接下来会说自己不想去，但他没有往下说。
通常我妈会跟我一起来，但是今天她和爸爸都要上班。康纳呢？
他生气地哼了一声。
哼，康纳有意安排自己今天有事儿，所以就只剩下我了。
我可以陪你一起进去，
斯雷特说。
如果你不觉得会打扰到你外婆的话。
你不需要这么做，
安娜回答。
你希望我进去吗？
安娜没有回答，只叹了口气。开始的镜头过去了，他们的速度慢了下来。由于心里不愿意，安娜的步伐也开始变得磨蹭。
你知道吗？她21岁的时候在巴黎待过一年。
她说 尽管这明显是一句开场白而不是提问，斯雷特还是摇了摇头。
他可以非常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天，可他却连自己的外孙女都不认识。
他的声音沙哑了。
我讨厌这样，我讨厌去看他，然后看着他一脸茫然地盯着我，所以我就想逃避，可是又因为自己的这种态度而感到难过。
真不容易，
斯雷特主动安慰他，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经历过这种事。不过玛丽，也就是今天下午他刚刚解读过命运的那个女人，她即将踏上完全相同的旅程。想到那个目光锐利娇小玲珑的女人，他痛苦地意识到，她不是来找他算命的，而是想寻求一丝慰藉。她是想让他告诉自己，有些事情的确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好吧，他苦涩地想，至少他做到了。到了一个路口，他们拐上一条短一些的马路，斯雷特立刻便看见安娜外婆居住的养老院。整条街上最显眼的就是这栋庞大的红色砖楼，一间玻璃暖房占据了前面的大部分区域。透过窗户，他能看见很长的一排座椅，大部分椅子都是空着的。安娜说的没错，这地方看着相当不错，但是让人高兴不起来，因为有一点你无法逃避，这里是养老院。
这边，
安娜一脸愁容，领着他从楼旁边走过去，那儿有一个小小的露台，后面是一张双开的门，他一只手摁在其中一个把手上，顿了顿。
你不必这么做的。
但是他心里并不这么想，所以他会去的。
走吧，